中国传统社会中有王朝周期律，而几乎所有的共产主义政权也有一个类似的70年宿命。苏联从1917年十月革命建立到1991年红旗落地，恰好存在了74年。而中国共产党自1949年开国至今，步入第76个年头的红色中国，虽然打破了苏联的国祚魔咒，但在习近平的掌舵下，正面临建国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当苏联进入1980年代时，社会上出现了理想失效、经济停滞、青年犬儒的不祥征兆。而今日的中国正在经历极为相似的结构性疲劳，信仰早已空洞，宣传转向复古，官僚日趋保守，改革意愿枯竭。这种长久僵化的停滞，令人不禁联想起苏联勃列日涅夫时代，苏联在阿富汗战争后的衰退是个漫长而无望的过程。当今的中共正在步入自己的历史垃圾时间，不少国人也敏锐地感觉到，在目前政策不变的路径下，中国似乎陷入了苏联晚期那样的死胡同，希望渺茫，前景暗淡。事实上，共产主义体制的崩塌并非某个偶然事件所致，而更像是结构老化的自然终点。既然共产主义政权以计划经济立国，那么计划必然有完成的那一刻，而往往计划山穷水尽之际，便是政权退场之时。当初高扬的革命理想耗尽了感召力，赤色恐怖失去了效能，经济效率也逐渐散去。一个以革命理想起家的政权，最终会滑入一种表面稳定但内部僵死的状态。这正是苏联于20世纪80年代进入的勃列日涅夫时刻。一个政权维持着刻板的稳定，内里失去了生机与活力。而让人不寒而栗的是，这就是今日中共所处的阶段。习近平政权成了集权体制回光返照的最后一幕，就像拉丁文弥撒的复辟，不过是一场怀旧的徒劳。集权体制就像一个有生命的有机体，诞生于动荡，成长于恐惧，成熟于控制，死亡于僵化。纵观20世纪的共产主义政权，他们往往经历四个阶段：建构、巩固、停滞、崩溃，政权生命周期的循环往复几乎如出一辙。第一阶段，革命建构期。在这一阶段，新生的共产政权往往诞生于剧烈的社会动荡和革命狂潮之中。通过革命战争或武装斗争，列宁或毛泽东式的领导人以理想与胜利为政权奠定合法性。暴力斗争被视为创造新秩序的正当工具，革命叙事赋予统治以神圣光环政治，几乎宗教化为全民信仰。这一时期充满朝气和理想，执政党高举乌托邦旗帜，号召群众为人类解放奋不顾身。政权的合法性源自革命的胜利和意识形态的感召，领袖被塑造成真理的化身。第二阶段，集权高压期。随着政权稳固，革命的浪漫主义让位于对权力的高度垄断与集中，以斯大林时期为典型。此时理想被体制化，国家机器汲取了全部社会资源。在这个阶段，恐怖成为维系统治的日常手段，大清洗、政治镇压、此起彼伏，人人自危。党和国家架构高度重合，个人崇拜取代了早先的理想主义领袖，被神化为人民的大救星。集权体制通过系统性暴力和宣传，将社会捏合成一个整体，国家机器无孔不入地控制着社会生活。虽然这一阶段政权的效率和动员力看似惊人，例如斯大林体制下苏联实现了快速工业化，但其维系手段主要依赖高压恐惧和个人独裁，人民以恐惧维持忠诚，理想逐渐异化为对领袖的迷信。第三阶段，官僚停滞期。当集权统治持续数十年后，最初的革命激情与高压动力都开始衰减。以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为标志，集权体制进入老化停滞阶段，权力阶层固化，政治局成为老人的俱乐部，官僚体系臃肿而因循守旧，官方话语变得空洞机械，宣传口号虽然仍在铺天盖地，却无人真心相信。经济上往往出现表面繁荣和实际停滞的并存。苏联1970年代靠石油美元支撑表面繁荣，但科技停滞，民生困顿，同样的模式也出现在其他相对长寿的共产党政权中。这个阶段稳定被奉为最高政治目标，一切变革被视为威胁。于是 仪式化的政治生活死气沉沉，却又日复一日按剧本上演。此状态为高度常态化的荒诞，社会表面正常运转，但人人心知肚明，体制内从上到下早已没有真实信念，只剩下表演。集权体制在这一阶段看似稳如磐石，实则内部早已腐烂。第四阶段，改革与崩解期，当停滞积重难返时，体制内可能出现试图自救的改革力量。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便试图通过公开性和重建来挽救体制，但吊诡的是，改革的举措反而加速了政权的崩解。当恐惧松动、言论开放、长期被压抑的社会不满和民族问题喷涌而出，经济包袱与财政黑洞无以为继，意识形态的大厦也随之坍塌。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往往在出乎意料的平静中土崩瓦解。苏联74年的红色政权，就是在不到两年的改革巨变后解体。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出，革命往往会在苛政开始改善的时代爆发。历史证明，集权体制一旦进入暮年，即便强人试图以改革续命，也只能是大革命的催化剂，不可能避免政权土崩瓦解的命运。信任断裂，财政破产，思想迷茫交织在一起，昔日的革命帝国就在沉默中走向终章。综合以上四个阶段，我们会发现集权政府的历史轨迹几乎总在重复同一首进行曲，理想的高歌，恐怖的高潮，停滞的平庸，崩溃的终章。只不过不同国家在每个阶段停留的时间有所差异，但曲终人散却似乎是难以更改的宿命。中共政权自1949年以来，也正在沿着这条宿命曲线行进。关键的问题在于，他现在到底走到了哪一个阶段？今日的中国是否正迈向苏联式的崩解？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需要仔细审视中共和苏共这两个政权周期的对比坐标。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中共当前所处的状态与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晚期的状态竟是何其相似。苏联的历史并未远去，在习近平治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日益呈现出苏联病的症候，高度集权却缺乏活力，极力稳固却拒绝变革。如下几个方面的对比，更凸显中共体制与勃列日涅夫晚期苏联的惊人相似。习近平上台以来的核心执政逻辑可以概括为以集权求稳。为巩固党内权威，他展开了大规模的反腐运动，表面上整肃党纪，清除贪官，实则重建恐惧和忠诚的秩序。这场旷日持久的打虎拍蝇行动，在机制上类似于没有流血的党内清洗。一方面，高压反腐使各级官员人人自危，不敢妄动；另一方面，也借此铲除了异己，重塑权力格局，让一切权力循环最终指向最高领袖本人。习近平通过反腐重新强化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军队进行了大换血和架构重组，政法系统和情报机构尽数回归中央，掌控党领导一切的格局再次确立。这种权力高度集中、个人凌驾组织之上的局面，不禁令人想起斯大林晚年，当年苏联的一切政治运转都以服务斯大林个人统治为最终目的。中共如今的权力生态亦是如此。表面上看，习近平的在斯大林化取得了秩序上的强化，中央党国高于一切，地方官员战战兢兢，但这种由恐惧驱动的秩序并不能创造真正的活力。斯大林时代的恐怖高压在工业化和战争中曾激发出短期效率，但习近平时代的高压更多带来的是官僚的谨小慎微和消极怠工。当官员们只求不犯错，只对上负责，体制的创造力和执行力实际上在衰减。如今的中国官场充斥着只求保卫不求有功的心态，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官员奉行不求过得硬，只求过得去，遇事推责等托，政策层面也日趋僵化，显见大胆创新之举。这种现象与勃列日涅夫晚期苏联极为相似，苏共高层在恐惧肃反年代后期选择了集体领导形式，避免个人独裁，但结果是无人承担改革风险，人人裹足不前，官僚体系一潭死水。习近平虽然集权于一身，却同样面临群臣消极应付的困境。缺乏创造力的绝对服从，只会让庞大的权力机器在惯性运转中逐渐生锈。 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国正经历一场勃列日涅夫式的回归与僵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提出，表面上是为21世纪中国提供理论指南，但实际上也沦为象征性的包装和口号。如果大家稍有注意，就会发现，如今中国各级政府开会时，言必称深入学习贯彻习思想，但却从未有人真正说清楚到底什么是习思想。党的宣传机器重新大量采用毛泽东时代的语言符号，高举意识形态大旗，重提阶级斗争话语，强调党史中辉煌的革命传统，甚至不惜篡改历史，将中共堂而皇之的成为抗日战争中流砥柱。这种种做法并未能重建真正的信念认同，反而是一场为了习近平怀旧的集体国家仪式。就如同苏联勃列日涅夫时期大型卫国战争胜利纪念、遍数二战英雄纪念碑一样，今日中国也沉溺于对过去辉煌的神话，从剽窃抗日战争的胜利到新中国成立伟大成就的怀旧叙事，占据了公共话语的中心。过去被不断神化，是因为未来已难以想象。当一个政权不再有面向未来的信念，只能退守到对过去的颂扬中去寻找合法性。这实际上反映出统治合法性的深层焦虑。当一个政权自身都不再相信未来，他只能求助于塑造一个黄金过去的幻想。对于生活在当下的人们来说，这类意识形态话语早已失去了真实的号召力。当今中国的官方宣传亦陷入了类似的困境。大量口号标语充斥生活，正能量故事天天上演，但真正相信的人寥寥无几。宣传越是密集，民间的信任反而越稀薄，口号喊得越响亮，现实的空洞感就越强烈。这种语言失效，说明意识形态已由启蒙工具沦为统治的麻醉剂。当语言不再传递真诚信念，而只是用来掩盖矛盾与危机时，社会就进入了语义崩塌期。从毛时代的红宝书到习时代的治国理政，红色语录俯拾皆是，但激荡人心的理想主义荡然无存。中国经济曾经是中共执政合法性的最强支柱，然而近年来，这一引擎正陷入苏联式的停滞泥淖。首先表现在国民经济结构的失衡和僵化，国进民退趋势明显，国有企业在政策庇护下扩张，民营企业则面临融资困难、监管高压、活力受到压制。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和计划思维重新抬头，自上而下的产业政策大行其道，市场机制的作用空间被挤压，地方政府则深陷债务危机，不断靠举债和卖地来维持运转。房地产成为过去十多年虚假繁荣的支柱，但如今却变成悬在经济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楼市泡沫破裂，开发商违约，预售烂尾层出不穷，地方财政因土地出让收入骤减而雪上加霜。这些现象与苏联晚期如出一辙，苏联经济高度依赖能源等单一创汇，寅吃卯粮，虚报夸张，中国则过度依赖基础设施和地产拉动，一度创造出亮眼的 GDP 数字，但背后是天量债务和产能过剩在苦苦支撑。进一步看，中国的政府债务和金融风险已经积累到惊人程度。根据近期分析，中国一般政府债务若将地方隐性债务计算在内，高达 GDP 的 124% 左右，整个社会总负债率则超过 GDP 的 300%。 这样的债务水平远超健康阈值，却依然在靠借新还旧艰难维持。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实际构成了财政体系的影子预算，他们在土地财政衰竭后失去现金流，只能依赖银行续贷和隐性担保续命。这与苏联时期将大笔资源投入军备和重工业，通过外债和损耗来苟延残喘并无二致。更令人担忧的是，一旦信贷链条某处断裂，例如地方政府无法偿还债券，或更多大型房企破产，就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式的系统性金融危机。苏联曾在1980年代陷入东欧债务泥潭和财政黑洞，最终无力支撑帝国运转，而今日中国的债务炸弹同样在倒计时。诚然，中国的经济体量和全球融入程度远超当年苏联，表面上还有一定韧性，然而最近的数据已显露颓势，经济增长持续乏力，官方统计屡现可疑之处，失业率尤其是青年失业率高企，消费不振，物价下跌，民间投资意愿低迷， 经济陷入一种结构性通缩的困局，政府虽推出刺激措施，但收效甚微，市场信心难以恢复。这一切让人无法不联想苏联停滞时代的景象。国家企图以行政手段稳住大局，但国民经济早已失去内生增长动力，陷入低速徘徊，甚至实际负增长。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末期也曾经历类似的心理落差，官方还在宣布一个又一个五年计划的超额完成，百姓却要排队抢购日用品。苏联晚期社会的一个典型特征是普遍的犬儒主义和政治冷漠。当年的笑话是这样描绘的：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给我们发工资；我们假装忠诚，他们假装有信仰。全民进入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双重生活，台上高唱主义颂歌，台下物色商品短缺的替代品，嘴上喊着乌拉，心里想着移民西方。今天的中国社会同样弥漫着类似的犬儒情绪和厌世心态。经过几十年的高速发展和社会转型，当代中国的很多年轻人对官方的宏大叙事日益失去兴趣，转而以消极避世的方式回应现实压力。躺平即是正义，与其卷入的内卷劳累，不如最低欲望的生活，又或者摆烂自保，主动接受不如意的人生，不做徒劳的挣扎。当国家领导人在共青团大会上大谈伟大理想时，底下的年轻人可能早已在社交媒体上吐槽理想实现不了，不如躺倒算了。将当代中国青年的摆烂与苏联末期的搭便车心态相比，中国年轻人实际上是在以不合作来回应官方叙事，用消极的方式表达对现实的不满。就像苏联人当年用黑色幽默对抗宣传一样，墙内互联网上虽然水军势力庞大，但在更多活人出现的狭窄舆论空间里，充斥着对时事的调侃与隐晦讽刺。这一切都表明，政权对社会的思想动员能力已降至冰点，官方话语难以触及人心，取而代之的是集体冷漠。苏联的衰亡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维度，外部战略环境的恶化。1980年代的苏联被美西方遏制和科技封锁，陷入昂贵的军备竞赛和阿富汗战争泥潭，内外交困。面对外部压力，苏联选择闭关锁国，强调自给自足，但结果是加剧了经济技术的落后。今天的中国在国际格局中也面临类似处境，中美关系急剧恶化，新冷战氛围渐浓。美国主导的高科技出口管制和产业链重组正在将中国排除在尖端技术体系之外。在此局面下，习近平当局提出了以内循环为主体的双循环战略，大力宣扬科技自立自强，试图打造自主可控的供应链体系。这种战略转向本质上是一种防御型的发展模式，与其说是中国主动改变经济结构，不如说是被迫应对外部封锁。而当一个大国的发展主要由抵抗外敌来定义自身目标时，它往往已经丧失了原本的创新驱动力。苏联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大搞军备扩张和对外支援，口号是与帝国主义势不两立，实际上却拖垮了本国经济。今天的中国如果过度投入军备竞赛和地缘对抗，而忽视自由开放的创新环境，也可能重蹈苏联覆辙。在外交上，中国近年来的姿态日趋强硬孤立，所谓战狼外交四处树敌，让中国与美欧日印等主要经济体关系紧张，与周边多个国家摩擦不断。这种局面类似苏联晚期的外交困境，苏联与西方全面对立，盟友只剩卫星国和第三世界少数政权。中国虽不至于像苏联般陷入阵营孤立，但其全球形象和软实力已严重受损。更为要害的是，封闭的政治环境导致大量人才和资本加速外流。自疫情封控以来，不少中国富裕阶层和专业人才选择移民，他国对中国高技术投资和交流也日趋谨慎。这种自我脱钩趋势宛如新铁幕降下，将中国进一步推向自我封闭的循环。历史表明，开放带来繁荣，封闭导致落后。苏联的教训昭然若揭，当他试图孤立于全球体系之外构筑理想国时，最终换来的是技术与制度的全面失败。今日之中，国若继续以对抗性的心态处理对外关系，恐怕将在世界舞台上日益边缘化，其防御型崛起终将走入死胡同。纵观以上， 中共政权已深度陷入与勃列日涅夫晚期苏联相仿的政治生理状态，高控制、低效率、高忠诚、低信任、高动员、低信仰。为了维持统治稳定，习近平不断提高对社会的控制强度，却无法提升治理效率和政策执行的灵活性。为了要求干部绝对忠诚，他清除了异己，集中了大权，却发现人心惶惶，上下信任尽失，官僚只求自保，不愿担责。他试图强化党的组织动员，通过各种运动式号召凝聚力量，但群众对这些高强度的动员早已麻木，再难激发真正的信念和热情。取而代之的是对维稳近乎偏执的强调，对安全不计代价的追求，对怀旧激进癫狂的沉迷。可以说，今日中国政治生活中的诸多关键词，安全至上、动态清零、共同富裕、爱国教育，无一不反映出一个老化体制，试图封闭自身、固守成规的倾向。维稳取代了政治远景，安全压倒了改革诉求，怀旧替换了未来理想。而这种种替代，恰恰是体制老化的明确信号。习近平的政策组合试图左右兼顾，既要有高压纪律，又要有经济繁荣，既搞个人崇拜，又试图维持集体忠诚，既高喊革命传统，又享受现代物质成果。但这些内在矛盾的要素叠加在一起，并没有产生化学反应，反而相互抵消，彼此掣肘。恐惧无法带来效率，纪律不能创造信任，怀旧取代不了创新。在政治学上，习近平的统治可以被形容为一种后集权个人主义的统治，其特点正是形式上高度集权，实质上僵化空转。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共政权当下的每一次自我强化都是在延迟崩溃的时间，而非开辟新的生机。如果以苏联历史为镜，我们不难发现习近平的统治风格并非简单对应于苏共历史上的某一人，而更像是几个晚期领导人的混合体。他既不同于斯大林的纯粹高压恐怖，也不类似戈尔巴乔夫的全面改革派。他身上折射出的是勃列日涅夫、安德罗波夫、切尔年科三位苏共晚期领导人的影子。首先，习近平深得勃列日涅夫之吻。勃列日涅夫以崇尚稳定、厌恶变革著称。他在位18年，苏联国势表面强大，实则停滞不前。习近平上任后的13年，中国经历了经济高速增长向中低速的换挡，社会主要矛盾也发生深刻变化。然而在政治上，他选择的却是宁左务右的保守路线，以稳定压倒一切，强调党的绝对领导和意识形态安全。这种对冒险改革的回避，对稳态延续的执着，与勃列日涅夫如出一辙。可以说，习近平继承了勃列日涅夫的惰性与保守，他不允许出现戈尔巴乔夫式的激进改革，也不容忍赫鲁晓夫式的个人失控，他要的是一条貌似中庸、实为僵硬的道路。结果就如同苏联在70年代所见，社会虽无巨变冲突，却逐渐失去活力。其次，习近平仿佛重现了安德罗波夫之境。安德罗波夫出身克格勃，执政时间虽短，却以纪律整肃和强化秘密警察著称。他强调劳动纪律，打击干部腐败和人民的懒散，试图用铁腕重振苏联。在中国，习近平的反腐巡视以及对社会舆论的严控，都带有强烈的纪律国家色彩。从监控系统的全国铺开，到大数据治安和敏感言论的严打，无不体现一种秘密警察国家的特征。安德罗波夫曾要求查秦工厂员工，影院突然开灯抓逃票者，以展示整风决心。这种整肃风气的举措固然唤起一定程度上对秩序的敬畏，但同时也使社会陷入紧张与委顿，人们为自保更趋向明哲保身，不敢创新。可以说，习近平模仿了安德罗波夫试图以纪律严明的努力，但历史证明这并不能阻挡大势所趋。苏联在安德罗波夫之后依然滑向解体，中国若不进行深层改革，恐怕纪律治国也难挽狂澜。在此，习近平部分滑入了切尔年科之虚。切尔年科执政不足1年便病逝，但他的统治特点是高度仪式化与精神麻木。当时苏共中央几乎不再提出新政策，只是一味重复过去的决议和口号，政治生活犹如一场冗长的仪式。 人们形容切尔年科时期是苏联的暮年黄昏，领导人年迈体衰，国家大事因循守旧，整个体制如同行尸走肉般运转。虽然习近平本人打算活到150岁，但他治下的中国政治却呈现出某种切尔年科式的停滞感。大会小会层出不穷，文件决议洋洋洒洒，却缺乏实质创新和突破。意识形态宣传高调隆重，社会反应却冷淡敷衍。切尔年科式的仪式政治在中国不断上演，从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大会到建党百年盛典，从一次次主题教育到各地红色基地朝圣，一切都那么宏伟，却又那么失去生气。这正是一个体制在暮色中苟延残喘的典型写照。斯大林以暴力统治，勃列日涅夫以稳定续命，安德罗波夫企图以纪律延年，切尔年科只能靠幻觉苟活，而习近平的统治兼具了这四者的一面，既要恐惧又要稳定，既求纪律又宣繁荣，既崇复古又谈现代。这种内在矛盾令体制陷入自我抵消的循环，高压恐惧无法如斯大林时期那样换来发展奇迹，只会压垮民间活力，高调怀旧也无法复制毛时代的狂热，只会暴露现实困境。每一次向左转的政治整肃都会削弱经济和社会的信心，而每一次亡羊补牢的经济调控又往往触及既得利益和意识形态禁区，难以真正落实。1991年圣诞节，苏联国旗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缓缓降下，没有隆隆炮火，也无剧烈动荡，一个超级大国就此寿终正寝。苏联的终结不是死于外敌入侵，而是僵化体制走到了尽头。当国家机器运转到最后，只剩下冷冰冰的行政和宣传，政权实际上已变成一具行尸走肉的空壳。回顾苏联解体前夕，社会上早无多少人为共产主义信仰赴汤蹈火，党内高层也无人真信，马克思列宁主义还能挽救国家，一切不过是在惯性推动下苟延残喘，直至轰然崩塌。斯洛文尼亚哲学家齐泽克有句话形容苏联东欧巨变，原本认为不可能的事儿，其实早已不可避免。今日的中国正走在与苏联当年相似的轨迹上，怀旧取代信仰，秩序掩盖腐败，沉默被当作忠诚。习近平试图通过革命历史的怀旧来重建民众信仰，用全面的社会控制来维系政权稳定。然而怀旧只能延缓死亡，无法阻止老化。高压能够塑造表面的秩序，却无法带来长久的民心归附。如今中国的种种迹象对内高喊绝不走苏联老路，对外宣称制度自信，却封锁言论，强化独裁，无不透露出一种漠视的不安与焦虑。连执政者自己也在隐隐意识到历史的丧钟正在敲响。